我们从24节看起，我来读。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第7章第3节，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第9节，好不好？请各位齐声来读。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段圣经故事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一看就能够明白。在这里提到由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这些亚兰人的军队把他们围困起来，那么城里头有饥荒非常的困难，这些人没有办法生存，他们就离开他们自己原来的地方，那么到城门外去，想要找到有比较好的机会。结果当他们去的时候，发现的确有好的机会在那里。哎呀，这些亚兰人的军队，原来神让他们听见好像是车马的声音，他们以为是很多人来包围他们，所以这些亚兰人的军队他们很快的就逃走了。结果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在那里。那么这些人他们到了亚兰人的营盘去，发现有那么多好的东西在那边，他们就开始坐下来，在那里吃，在那里喝，在那里享受，在那里拿出金银拿衣服去收藏了，然后又去拿金银拿衣服去收藏了，就坐在那里享受起来。可是他们享受了一段日子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而我们竟然不作声，我们只是在这里享受，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替王家报信去。这是他们最后所做的结论。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也就想起当我在北美洲各地旅行，我也发现在我所接触的人当中也有一类像这样的人。像怎么样的呢？他们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那么来到北美洲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慢慢的他们就得到了他的学位，那么他就开始找到了工作，那么他也就开始在这里买房子买汽车，成家立业，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立足了，在这里就享受这个社会所带给他的一切。那么在这里慢慢慢慢他忘记了，那么他在这里是做什么，他忘记了他所出来的那些地方有些什么需要，他就只是在这里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就在这里混日子，在这里过日子而已。有一类是这样的人，但是另外我却看到还有一类的人，他虽然来到北美洲这个地方，那么他也是在这里立足，他也是在这里成家立业，他也是在这里买汽车买房子，他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但是他却不一样，他却不觉得说他的人生只是为这样而已， 他的出路只是这样而已。他想到神给他有这一切，乃是要他更能够来为主而用，为主而活。所以他们的表现就不同。他们虽然每天也在过日子，但是他关心到海外的工作，他关心到传福音的工作，他关心到主的工作，他以天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不同，这些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们也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同样啊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非常的大。特别是我们如果晓得今天是一个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的态度应该会不一样。的确从角世界的局势来看，好像今天这个局势是越来的越坏，但是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实在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一在这里报告给各位听一些好的消息。什么好的消息呢？今天神的灵正在各地动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圣灵正在各地动他的工作，而许多人的心非常渴慕主的福音。我上个月接到校园团契的同工李秀全弟兄，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很奇妙，看见圣灵正在那里大大的做工，这个学生工作的门正在大开。现在在台湾校园团契有27位全时间的同工，有6位是义务的同工，但是他们觉得这30几位同工还不够来分配，他们盼望说今年能够增加5位到10位同工。为什么呢？因为青年学生要信主的非常的多，每年的这个夏令会、福音夏令会都有好多学生，他们参加这个福音夏令会来信主。尤其各位在大学的时候，你们想象得到好像要带领一个人信主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今天很奇妙，我们看见在这些夏令会里头，很多人他们就是借着参加夏令会来信主。所以现在不只是大专学生有夏令会，高中也有，初中也有。那么这些人就由他信主的朋友把他带到夏令会去，在那里信主。所以每年都有成百个学生借着夏令会在那里认识主。前几天我也接到戴院长写信给我，他说这一次总统死的时候，在出兵的那一天，那么华省的同学发动有1000位的基督徒青年，他们就站在路边，那么为了要占位置，他们前天晚上就去睡在路边，那么就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1000个学生就当总统的这个出兵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圣诗，那么唱完圣诗以后就拿着福音单张到台北市街头各地去发福音单张。我们看见这些青年他们正在那里爱主，正在那里传主的福音，也看见很多人他们实在是非常有好的 response 对于基督教的福音，这实在是以前很少看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香港我们也是看见这样的情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那个突破杂志，一开始出来各方面的反应非常的好，因为这个突破杂志是很多这些从加拿大从美国回去的一些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他们组织起来，那么来编这份杂志啊，对象特别是对15岁到25岁的青年。所以这一份杂志一出去以后影响非常的大，很多的这些香港的这些他们叫做阿飞他们对这份杂志都觉得很欣赏，那么有些人写信告诉他们说他们看了这个杂志，他们愿意接触信主，在香港的社会里头引起很大的影响力，电视台去探访，广播记者去采访，他们很想了解为什么这份刊物会产生那么大的力量，实在很奇妙啊。我们在韩国前年看见他们在军队里头有20几万人受洗啊，所以发动所有韩国好几百位的牧师，包括中国的牧师在内，都到军营里头去给他们施这个点水礼，上至将官下至士兵，哎呀把他们的帽子脱起来啊，在那里施洗。我们看去年的 Expo 74有150万人聚集在汉城那个地方来听主的福音，这种大规模的布道，这种大规模的传福音，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普遍。而因为大众传播工具的发达，我们也看见主的福音正往各地在那里传开，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去印尼的时候，印尼的人告诉我，他说在过去的6年里头，印尼的基督徒从250万增加到600万，很多地方人都在渴慕主的福音。 那么我们也陆陆续续的听了不少中国大陆的消息，虽然这几年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没有信教的自由，但是私底下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还是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寻求神，在那里秘密的在那里有聚会。我也看过上海他们聚会的时候所用的诗歌本，是一种黄皮的。那么也看到许多把这个圣经送进去大陆的一些圣经，用简体字印的。那么有的封面是毛泽东的像，里面是约翰福音，有的封面是万里长城，其实里面就是马可福音。那么这个新约圣经印的跟毛语录一模一样，都是红皮红纸的。他们用各种方式，那么把这个圣经带到中南半岛的边界，然后那边再有人出来把这个圣经送进去。那么那位负责的弟兄好几次到我们神学院来，提到他自己怎么样到大陆去，怎么样做这个联络的工作。我们看见实在是很奇妙，圣灵正在各地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上个月我到华府，他们是宣道年会，他们请 Dr. Craig Taylor， 就是这个世界福音联谊会的总干事，他报告一些世界各地的福音状态，实在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他提到在非洲，现在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在那里信主，他们按照他们的估计说，如果按照这个情形下去，到公元2000年，整个非洲都会信主。那么他提到在中南美洲，在智利那里有一个城市叫 San Diego， 那里有一个教会是可以坐15000人的，但是他那个教会有60000人要做礼拜，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票子，那么凭票进场，分成好几场进去。那个教会他们每个星期六都有700多个人聚集到教会里头，在那里做个人工作的训练，然后这700多人就出去到这个 San Diego 城的各地方去传福音。那么他们要出去传福音，那么有带领人来到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礼拜天总是人坐得满满的根本容不下。那么在巴西，他们说基督徒的成长率是每年是25%在那里增加。我们看见神的灵正在各地做那样的工作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人家常告诉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外国的教会很差很差，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很多教会都在 on sale， 这个人非常的少。那的确来到这里以后，看见有的是有这种现象没有错，但是其实我看见许多非常好的外国教会，他们在那里很热心的传主的福音就以我在的这个 Boston 为例，在 Boston 那里有2间很好的外国的教会一个是 Patrick Church。 那 Patrick Church 你知道他们年轻人有多少？有400多人，将近500人，每个星期五晚上这400-500人都到教会里头去，他们分成好几十个 group， 他们叫做 Seekers Group。 这400-500个人不是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慕道了，但是他们愿意来听主的福音，那么在那里分好几十组来训练他们，来带领他们一些基要的真理，然后他们信主以后又有 discipleship training， 那么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做个人的工作。所以那个教会这个青年的工作非常的兴旺这个教会聚会平常都有2000多人参加。那么在我也接触到许多的外国教会的团体，也参加过他们的 seminar， 实在是看见神的灵在那里动工。现在美国的一些福音派的教会普遍的有一个觉醒，知道说过去实在太忽略传福音的行动，过去实在太只是自己关起门来读经祷告，所以他们愿意多做一些跟社会有关的工作，多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去多做一些带领人的工作，实在是很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些现象，看见圣灵正在各地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实在是今天实在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也看见在中国教会跟查经班里头，也看见这个很奇妙的现象。3年前我来过一次，那么那次我就是在东部跟西部，还有主要在加拿大的一些大的城市。那么这一次我特别就不去那些大的城市，这一次我到很多这个在东岸那一边往南部走，还有东部跟中西部这一带。哎呀，我看见实在是很奇妙。以前我们因为这个南部这一带很少人去过比如说像这个 Alabama， 还有这个 Georgia， Florida， 这个Texas， Oklahoma 这一带比较少人去过，所以这边的消息不太清楚。
可是等我这一次每个地方都走过，我发现哎，实在是很奇妙，神都在每个地方保守一些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晓得，但是神实在是感动很多地方的教会跟查经班，他们很关心一些华侨传福音的工作，他们肯花时间花金钱在那里做这些事。在这个 Texas 一个 Arlington 的地方啊，有一些弟兄我很受感动，他们都是讲广东话，是从香港来的 undergraduate， 但是他们有一个负担，他们觉得说从台湾来的这些讲国语的好像他们都也没有聚会，也没有人去带领他们，也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们都是讲广东话了，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找几个国语稍微会讲的，其实他们还讲得很不流利，但是就几个比较会讲的就集合在一起，他们成立一个国语的查经班，然后去邀请这些讲这个从台湾来的讲国语的来参加。那么他们平常的探访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为什么我晓得呢？因为我到 Texas 的时候，他们知道我去了，所以他们临时就开一个布道会，那么就在学校的宿舍里头开布道会，所以他们有一些同学就把一间宿舍里头所有的东西全部搬掉，搬到另外一间去，那么把那个宿舍就空出来，结果可以坐上三十几个人，那么他们邀请了十几个没有信主的，从来没有听福音的，那么让他们来用国语来向他们布道。哎呀，我看见这些弟兄们他们爱主那种单纯那种热忱，我实在是心里头很受激励啊！看见这些学生们他们怎么样关心别人灵魂的事情。那么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其实在很多的查经班跟教会我们也看见同样的情形，非常的关心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是关心海外传福音的工作，海外宣道的工作很多的查经班或教会他们都有设立基金在那里，他们支持一些海外宣道的工作就像贵教会一样，你们也有一些基金在支持海外宣道的工作。那么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在菲律宾、在香港、在台湾也都有成立这些海外宣道的机构。那么在北美洲一带的有一些教会，他们对于这个海外宣道的工作也都非常的有系统、有纪律的很有组织的在做。我去过这个 Upstate New York， 在那里有看见这个这几个 Upstate New York 的查经班，他们对于海外宣道的工作都非常有负担，特别是在 Rochester 那个地方，他们大概有五六十个人，他们查经班有五六十个人。你知道他们每个月的奉献有多少？他们对外的奉献每个月固定是一千块钱，而他们自己的费用是200块，所以等于说那个查经班他每个月要付出1200块钱。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很乐意的在那里支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上个月我到华府的国语教会去参加他们的宣道年会，他们今年的目标是65000块钱美金，结果他们收到72000多块钱美金大家实在是很关心这些海外宣道的工作，好像神正在中国人里头动这样的工，让这些中国的基督徒觉得说今天实在是中国人应该站起来传福音的时代。所谓 missionary 不一定就是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而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吃得惯苦，而且也肯来为主来服侍。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觉醒，在北美洲各个地方我们看见，如果哪一个教会或者是哪一个查经班他们对于这个海外宣道的工作或者是对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有负担的，我们就看见这个查经班或这个教会就越兴旺这些你一进去你会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因为他们里头好像有一个很活泼的灵在那里头，因为他们注重这种传福音的工作。今天实在是有好信息的日子，神正在各地动工，而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我们也都有这个好信息在那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心里有一条新歌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我，我们都可以唱这一条新歌，我们都用很快乐的心情来唱这一条新歌。的确，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主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崇拜他，能够敬拜他，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有交通，这实在是非常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都是好的消息，我们应该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人家，但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静不作声，就像他们所讲的，我们静不作声。为什么我们会不作声呢？ 我想有好几个原因会让我们不做声，会让我们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第一个就是没有意向，没有意向，我们没有那样的 vision。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的确是这样，我们没有那样的意向，我们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传福音是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传福音是主的心意，主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如果我爱主的话，我应该遵守主的命令，而主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 vision，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采取任何的行动，不会去采取，不会去关心海外宣道的工作，不会去关心个人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每天就是得过且过，这样子就算了。另外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收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我们没有去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去收集资料，也不知道说现在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需要代祷了。比如说今年十月底十一月初 Billy Graham 要到香港到台北去开联合的大布道会，那么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应该知道，那么知道了以后，我们可以在祷告里头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纪念。虽然相离这么远，但是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关心，在这里祷告，那么这个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力，对于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信主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应该多收集这样的资料，然后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头，我们会产生负担，产生负担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作声，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意向在我们里头，我们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我们里头没有好像一个火在里面燃烧一样，就像以赛亚所说，好像我的骨头里头有火在燃烧，我就含忍不住不得不要说出来，或者是像保罗那样，他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像那样的心情，没有那样的心情在我们里头所以就没有那样的负担。第二，就是说我们是自满自足，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个基督徒也蛮不错啦，虽然比上不足嘛，比下总有余这个比起某某人我总是好得多啦，我信主也不是太久，但是我比起那些信主久的人总是比他们好啦。那么也觉得说我礼拜五参加查经，礼拜天参加拨饼，参加聚会，那么偶尔也有一些奉献，那么这个已经算是相当够标准的基督徒啦。那么这些其他的事情另外会有人去管，神自然会负责，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到神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自满自足，觉得说自己不错，觉得自己这样还马马虎虎差不多。那么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自私的成见在我们里头，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教会我们自己教会也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多注意多关心我们自己教会的事情，那么其他地方的福音工作，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钱寄去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益处，那么这个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我们也很难知道算了吧，我们还是顾我们自己的好。有时候我们就有这种自私的成见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去关心外面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有的人他祷告会里头非常的干燥，好像他祷告来祷告去没有什么祷告的题目，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因为他的关心，他的注意力，他的爱心没有扩张出去，没有关心到他自己这个圈子小圈子以外的地方，没有关心到自己以外这个中国的 community， 没有关心到更远的一些福音工作的需要，这些福音工厂的情形，所以就没有什么祷告的项目好祷告，那么就这种祷告会就觉得很干燥，主要就是常常是自满自足，有一种自私的成见在里头，所以就不采取行动，就不作声。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信心，没有足够的信心，哎呀，想到说我自己的祷告到底能不能透过这个天花板都不晓得我还为那么远的地方来祷告，神真的就能够听我？我为那个台湾的工作来祷告神就能够听吗？我自己祷告灵不灵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我怎么还为那么远的地方来祷告呢？对祷告没有信心，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把祷告当作例行公事，把祷告当作好像是这个基督徒非要做的事情不可，而没有那个真正的负担，也没有那个真正的信心，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就也很软弱的偶尔想到就祷告一两句，根本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愿意为福音的工作来祷告，为海外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比如说我们对奉献没有信心，哎呀，这个我已经对教会有一点奉献了，那我还要奉献关于海外宣道的事情，我还要对福音工厂的需要有奉献，那我不是更少了吗？等这个 inflation 的时间过去， recession 过去了，我再来奉献好了啊，那时候这个我一定奉献多一点，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这个一奉献我自己就比较紧了，对于奉献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就不愿意采取任何的行动在这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也对这个传福音没有信心，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每个人看起来这个脸孔都板得紧紧的啊，我跟他传福音啊，这个我自讨没趣，我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哎呀，我自己不行，我这个圣经也没有读过几次啊，我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啊，我也没有去读过神学院啊，我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对于这个传福音没有自信，对于神的话语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就不敢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不敢去向人传扬福音，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有机会，你可以以你的平信徒的身份，那么以你这个所学的技术才能，在东南亚有一些国家有那种需要，你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有些人就没有那个足够的信心，说哎呀，我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那里去，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我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怎么办呢？啊，我这个生活的享受这个怎么办呢？就有很多的考虑在那里，所以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那么当然如果要谈到说要全时间奉献，那更不用讲了，那这个一点信心也没有。其实这也难怪，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缺少信心，信心是必须要操练出来的。我记得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在这个我先是在海关做事，在海关做了几年以后，后来到这个荷兰的飞普电子公司里去做事。那么在那里几年的时间我的工作也相当的稳定，职位也相当的高，那么在那里也有很多服事的工作也有很多教会的工作，那么也参加在长老会的一些服事的工作里头，校园团契的服事里头做了很多，那么我自己也觉得我这个基督徒也是蛮不错了。那么常常有机会人家也邀请我讲道，邀请我做见证，我也常常鼓励人家要有信心常常鼓励人谈到这个信心的重要，谈到什么叫做信心。但是后来我自己面临了一个选择，因为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那么他们盼望我过去那里帮助这个神学院的工作，哎呀，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所以当初这个吴勇长老去找我，那么跟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祷告看看。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考虑，如果是讲得好听一点，说我祷告看看，我根本不要去想，我想不可能嘛，我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是什么机构我也不晓得，那么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现在突然几个人说要办呢，那么我去那里怎么行呢？我在高雄什么都已经很安定了我也成家立业都在那里了，而且高雄的天气我也很喜欢，所以我根本不去考虑。可是神就是很奇妙，就一直在我里头有那种感动，好像让我把这个意念就甩不掉，所以我就知道说糟糕了，这个事情严重了，好像神要找到我了，那我就必须要好好祷告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那么我才敢做进一步的决定，我说我不愿意冒这个险。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把这件事情迫切放在祷告里头，那么也从圣经的话，从圣灵的感动，从环境的安排，还有从一些人给我的一些忠告，从各方面的这个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来我非常清楚是神给我的带领，那么我就凭着信心，我就出去，就带着全家就到台北去参加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工作。所以可以说从华神一开始，那么我就参加在那里头。那这几年来实在是从信心的功课上学习到很 数目字，一文钱也不差，也不多也不少。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非常多次，非常奇妙，神在那里带领那个工作。所以一直到现在来，已经将近五年了。这五年来实在是有数不尽的神的恩典，那么也让我信心的功课操练到很多很多，所以我非常的清楚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人家，因为我自己实在是亲身体验到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作声，我们不愿意采取行动，实在是因为没有信心，实在是因为自满自足，因为没有意向。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不行的，就像莫迪改他对这个他对以斯帖所讲的话，他说你这时候若不出来采取行动，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会从别处得拯救蒙解脱，你和你父家都必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换句话说，你明明知道现在有这么大的需要，你明明知道现在神正在各地动这样的工作，你明明知道你必须要参与这个工作，但是你竟然不作声，没有关系，你不作声，神也会感动别人，别人也会起来做，别人也会起来来负这个责任，但是你却失去了这个福分。焉知你有今天的地位，焉知你有今天的身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给你有这样的恩典，给你有这样多的安排，难道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难道不是为现在福音的缘故要你有所摆上吗？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发现到一点，如果我们再看今天的圣经，在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九节这里，好不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在列王记下七章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他说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的确，我们看见今天的情形，我们知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黑夜。我们看见今天社会的情况，不法的事情增加，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我们看见这些危险的日子临到，我们知道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虚有其表，我们看见很多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我们看见很多人他们理气纯正的福音，他们去听从鬼魔的道理啊！我们看见很多人他们很多异端邪说在那里出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是近了。我们看见这个国际上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看见到处有地震有饥荒，当我们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个主要来的那个日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临近。今天晚上实在是没有时间，不然我很愿意跟各位从圣经里头来看，从各种各方面的预兆，我们实在很清楚的知道主要来的日子是非常的迫近，而且近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在门口一样，好像我们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那里来，实在是这样的情形。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做什么样的行动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了，他要再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麦克阿瑟被迫离开菲律宾，那么他向那些菲律宾的人保证说我一定要再回来，后来结果他真的卷土重来，又回到菲律宾去占领那个地方。耶稣要离世升天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对他的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预备好的地方，就必再来迎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人他们就举目看着他，天使就对他们说，你看这位耶稣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新约圣经有216章，但是有318个地方提到耶稣要再来，整本圣经1/20的篇幅在提到耶稣要来。在旧约圣经里头，无论是你从以赛亚书看也好，从以西结也好，从撒迦利亚马拉基从这些先知书里头，我们都看见他们预言耶稣要来，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使徒所写的书信里头都提到耶稣要来的事情，更重要是耶稣他自己讲，他说将来你们要看见人驾着云降临，他屡次的告诉我们他自己要来，所以主要来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那么当主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主来的时候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审判，我们在座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可以免去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仍然要受审判。受什么样的审判呢？生活的审判跟工作的审判。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是怎么样，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在那里受审判。那么当有一首诗歌说，当点名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其中？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万民都召集到他的面前，我们这些人也都要排列在他的面前，在那里我们要受工作的审判，要看我们在世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我们所做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临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果我们的工程能够存留得住，就要得赏赐，如果我们的工程被烧了，那么就要受亏损。虽然能够得救，但是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一根柴，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可以免被火烧掉，但是怎么样，一点体面也没有，黑黑的一点体面也没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我们是要被光只有得救而已的基督徒吗？还是我们做一个不只得救而且得胜而且能够得赏的基督徒呢？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面前交账。所以是基督把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交给我们，那么他不在乎我们能够赚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将来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台前的。所以真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实在是能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要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紧紧祷告，而且努力工作，因为他来的日子实在是那样近了。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日子的时候，他要把善人跟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要把它分别出来，要把它分别出来。诸位，当主耶稣要分别我们的时候，你是在哪一边的？盼我们都能够思想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他们所说的，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如果我们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罪就要临到我们。所以最后他们下一个结论说什么呢？说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这是他们最后所做的结论，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主耶稣基督来的呼召，他说来，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确我们都听见他的呼召，我们也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实在都享受在主里头的那种平安喜乐，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去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去，我们光是来还不够，我们要去，我们是要出去的。就像今天这里圣经说，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们是要去的。我们怎么样去呢？我觉得我们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去。第一方面，我们的祷告要去，我们的祷告要出去，我们不要光只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庭祷告，或者是为自己的教会祷告，我们的祷告要去，要去到更远的地方，要为在辛辛那提的这些中国人来祷告，要为这些在海外的宣道工作来祷告。我们的祷告要去，要出去，要去得远，要去得广，要包括的广。我从四月开始就出来到各地去转，我在途中接到有人转给我的一封信，是从纽约西那里的一个查经班来的，那位潘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最近在他们查经班里头，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负担，他们觉得说他们更应该关心到一些海外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那么他们看见总统去世的消息，他们觉得说他们更应该关心台湾，
为台湾的前途祷告，为台湾的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所以他就写信问我说，我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给他们，他们愿意每个月一次，就是召集一些弟兄姊妹，就是专心的，就是为台湾的一些福音工厂，为一些福音工作来祷告。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祷告会，我在芝加哥那里也碰到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对华神的工作有负担，所以他们也是每个月一次礼拜天下午有一个祷告会，就是专门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工作来祷告。他们就收集一些华神的如音集跟院训，那么那个副他们轮流做主席，那么那个做主席的人他要先把如音集把那个月的院训好好看一看，然后就提出一些祷告的事项，一些感谢的事项，然后大家就跪在那里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工作来祷告。那么我在三月初的时候到 Toronto 那里去，那里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在为亚洲的福音工作祷告，他们也是每两个月有一次聚集在一起，那么有人专门收集在东南亚的一些福音工作的资料，然后就三十几个人就聚集在那里为这些福音工作来祷告。而且更重要的，他们还预备他们自己，他们也收集一些资料，知道说在东南亚有哪一些 position， 有哪一些缺，他们可以回去在那里工作的。那么他们愿意，如果清楚主的呼召，他们愿意回去。实在是我们看见神的灵正在各地动工，我们看见很多人他们正受神的灵的感动，在那里关心到一些海外的工作，关心到一些福音的工作，为这一些福音工作在祷告，为这些福音工作，他们的祷告是出去，他们的祷告出去。我因为今天下午才到这里，我也不晓得贵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我知道贵教会是有在支持一些海外宣道的工作，也有支持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工作，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把这些资料收集，而且至少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的这个同工祷告会的时候，你们能够把这些海外工作他们的现况有人负责把它报告出来，然后大家来为这些工作来祷告。钱寄出去是另外一件事情，钱寄出去，原谅我这样说，钱寄出去并不能够表示你们真正的关心，你们的真正的关心除了把钱寄出去以外，还要你们的祷告要出去。你们实在是看了这他们的消息，那么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知道他们有什么值得感谢的，然后在你的祷告里头一个一个来为你们所支持的这些单位来祷告，我想这个比光是寄钱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实在真盼望你们，也许你们已经做了我不晓得，不过我就是这样给你们一个建议。实在是我们在海外工作，我们实在是能够感受到，当有更多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得到很大的力量，很大的鼓励。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难关，但是当这些难关临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一的突破。我相信这实在是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共同在祷告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真盼望我们整个团体常常为海外的工作来祷告，其实你个人也可以为一些海外的工作来祷告，你的祷告可以出去。我建议你自己有一个祷告的卡片，那么你把你想要代祷的一些事项都写下来，都写下来。也许你可以把它分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盼望礼拜一要为哪些事祷告，礼拜二为哪些事祷告，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当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至少先看一下，你就知道说你要为哪件事情来祷告。这样子换一句话说，至少在一个星期里头，你能够把你所关心的这些工作的团体或项目能够 cover 一次，那么你能够让你的祷告的范围能够增广，能够扩展出去，而不是光只是缩小到自己很小的范围。你多为别的团体，多为别人的灵魂，多为别的事情来祷告，你自己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第二方面，我们的金钱要出去，我们的金钱要出去。我们实在是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我们对于奉献的态度是怎么样。很多时候金钱的奉献常常是我们信心的试金石，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奉献就有多少，最起码的十分之一我们有没有做到。在旧约圣经里头屡次告诉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不可不行的。虽然那些献祭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十分之一的事情也是不可不行的，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最起码的十分之一，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这些根本不是我们的，这些根本就是神的，也不算是奉献。我觉得十分之一还不能算是奉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给神的。在新约里头更让我们看到是应该超过十分之一，是一种爱心的奉献，是一种爱心的奉献。圣经所要求我们的是把我们整个心都献给他，当我们把整个心都献给他，当然十分之一、十分之二，这个根本不在，这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把时间、把财产奉献出来，也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献给耶和华。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乐意，没有甘心乐意。我们对于金钱的奉献，我们非常的吝啬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已经拿出去不少了啊，这个我不能够再拿。对于奉献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说神能够听你的祷告，相信说神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没有那个足够的信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就守得很紧，越守得很紧，很多时候我们漏出去的就越多。这实在是许许多多人所经验到的例子。当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交通到这一些事情，他们发现他们多肯为神来用，那么神就多越给他。如果他越保守自己要让自己来用，那么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漏出去很多啊，实在是很奇很也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实在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反省，到底在金钱方面我的态度是怎么样，这可以看出你对神的态度是如何。我们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在教会里头也有一些侍奉的工作，这些侍奉工作总可以抵得上一些金钱吧，所以我的奉献可以少一点，因为我有不少的侍奉的工作啊。有的人就没有那个足够的信心，相信神能够把更多的赏赐给他。我看见很多人，他们不只是奉献，而且是超过他们的力量奉献，他们就想办法能够在金钱上面有所奉献，而神也祝福他们。在我这一年的时间在 Boston， 那么在 Boston 的这个 Chinatown 的教会要建礼拜堂，那么在那个教会有不少 MIT 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他们也都很穷，根本也没有钱可以奉献，教会大家都在 face pledge 要奉献金钱，但是他们没有钱奉献怎么办呢？你看这些学生好聪明，他们就去这个 Chinatown 那里去换买一些中国点心啊，去买一些中国点心来，然后他们就在 MIT 那里卖中国点心。他们就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中午1点，有7、8个 MIT 的学生，他们就把这两小时的时间把它奉献出来，那么在那里卖中国点心。那么因为这个加拿大确实里头有不少是自己开餐馆的，所以他们就很便宜的卖给他，有的甚至就当奉献就卖给他。你晓得用5天的时间，每天2小时，这7、8个学生赚多少钱？他们整整赚了980块钱，980块。后来他们自己又补了20块钱，就整整1000块钱就奉献给教会做建堂的基金，啊，很有意思。那么有的人他没有钱奉献怎么办？他晚上去做夜工，去打一些零工，那么把赚来的钱就奉献给教会。但是如果肯，总是有办法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奉献上面，我们就太紧了，自己就守得太紧了，以至于神的祝福也不能够临到，自己也没有办法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这个常常奉献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很多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出去，我们的人才要出去，更重要我们的金钱要出去，更重要我们这个人才要出去，我们这个人要出去。有时候我们祷告出去还容易，金钱出去还容易，但是我们这个人要出去就很困难，不容易。我们自己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有传福音的负担，这个很要紧啊。我听见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等到大陆福音的门开的时候，那么我一定到大陆去传福音。那么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也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如果我有机会回台湾的话，那么我要在大专学生当中传福音。我就问他说，对不起弟兄，我请问你，你现在有没有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他很不好意思说，还没有开始。如果现在你不传福音，你怎么能够说当大陆福音的门开放的时候，你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 missionary， 你就可以传福音了？ 哦，这个有机会回台湾，就突然你就可以传福音了，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个就要从现在开始。我记得以前这个戴德生，他生 Taylor，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A trip across the ocean never made a missionary out of anyone。”就是说你渡过一个海洋，那么不会说让你因为渡过一个海洋你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不会的。你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才行。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些邻居、一些朋友，我们都应该想办法把福音带给他们。当我到 Pennsylvania 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所住的那个地方，他们叫 York Town， 那个 York Town 就是只有50,000人，只有他们一家是基督徒，其他6家中国人都不是基督徒。那么他很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偶尔就邀请他们来他家吃饭。那么我去的时候，他又再一次邀请他们来。那么那一天下午我到，我看他忙得不得了，我就问他说：“哎呀，姊妹，你要请这6家人来吃饭，你花好几天的时间在预备，你也花不少钱，那你怎么肯这样做呢？”他说：“哎呀，我为了要让他们有机会听一些福音，我花这些钱花这些时间算得什么。”我实在是听到他这样讲，我实在心里很受感动。他不只是一次，他只要有传道人经过，只要有适当的机会，那么他就邀请他们来，那么借着大家一起谈，他就跟他们说啊，我有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传道的朋友啊，从远地方来，那么我要请他吃饭，所以也请你们一起来啊。所以他那么因为那个趟中国人很少嘛，所以请吃饭大家都很喜欢的，就一起来了。那么就在那里就有机会传这个福音啊，实在是很我们如果要想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问题是你肯不肯，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先从我们近的地方开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能够接触的人，我们的邻居，我们一句话两句话也好，有机会向他来传福音。很多时候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他虽然也在祷告，也在聚会，也参加波饼，可是你会看见他好像没有那一种涌出来的喜乐，或者是你看见他总是有的基督徒，你看见他身上好像有一股霉味一样，总是旧旧的，总是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那种感觉在那里头。常常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开口向人讲耶稣。也许我们在座各位，你可以想想看，你已经多久没有开口跟人讲到耶稣，或者是你开口跟人家见证耶稣在你的身上有多大，在你身上的恩典有多大，或者是你用写信的方式跟人家谈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你已经多久没有了？你可以自己想想看。怪不得你会觉得好像灵里头有枯干，怪不得你好像觉得自己灵里头没有什么长进，因为传福音不只是主的命令，更重要的传福音就是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长进的一个秘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exercise， 尽管你有读经，尽管你有祷告，但是你这个长进还是很慢，因为有适当的 exercise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有机会 practice， 常常有机会传福音，一句话两句话都也好，会讲不会讲都没有关系，有机会跟人家讲，有机会见证耶稣基督，那么你在灵里头你就越会活泼，你就越会有负担，你就也越会喜欢传福音。但是我们不只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向外国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限制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头，觉得说啊，我就是当然我就是找中国人谈话，那美国人谈美国人的事情。但是我们既然在这个国家也享受这个国家的好处，那么美国人他们也是非常渴慕主的福音，我们更应该向他传福音。我第一学期在 Harvard 那里选课，那么因为 Harvard 的中国人本来就少，所以我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福音的机会。那我自己心里头就有一个 excuse， 我说不是我不想传福音，中国人就是那么少嘛，也难得能够碰上一两个，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我也都没有传福音。但是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的感动，让我看见说传福音是不分中外的。传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今天的这个普天下就在我们的周围，为什么我们不去呢？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只要有机会，无论是在这个巴士上面，或者是在 subway 里头，或者是有机会碰到一些人，我就问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告诉他们。那么，借着这样的操练，我自己觉得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实在这些外国人，他们也是很需要耶稣基督福音，很多人他们虽然有神的观念，但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非常的不清楚，他们对于重生得救很不清楚。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福音 present 给他们，那么这个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exercise， 对别人也是有帮助。因为我们这个人要出去，我们不只是祷告出去，我们不只是钱出去，我们这个人也是要出去。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开始，从我们的周围开始，我们就做传福音的工作，就做带领人的工作，那么慢慢慢慢的扩大。那么如果有机会接受一些短期的训练，比如说 Campus Crusade InterVarsity Navigator， 他们都有一套的训练的计划，而且他们也都很多年的经验。这些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请他们来做一些工作训练，我们也可以学习，或者是请一些做个人工作、个人布道有经验的人，请他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更有把握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肯，那么我们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甚至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让我们知道在海外也有一些福音工厂的需要，在海外也有很多地方需要传福音，而你可以以你一个工程师的身份，可以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可以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可以到那里去，那么可以在那里有基督徒的见证，你肯不肯去呢？当有这个机会临到，当有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响应主的呼召说要去呢？实在是我们都应该，我们这个人才实在是需要出去。去年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一个毕业的同学，那么他原来是在美国这里当医生，他心里头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神要他做医疗传道的工作，所以他觉得他愿意再多受一点训练，所以他在4年前他就离开 New Jersey， 就到华神去读了3年，去年已经毕业了。那么他毕业以后，他就到这个先到台东的基督教医院，在台湾的东部有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基督教医院那里，他在带领医生护士的查经，另外礼拜六下午就到山地去布道。那么最近知道说巴基斯坦那里他们很需要有人去帮助，那么因为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他们不欢迎传道人，但是医生他们却很欢迎，所以他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到巴基斯坦那里去做医疗传道的工作，所以现在他正在办手续，他跟他太太还有两个女儿现在还在台东，那他不久他们就要过去。这位弟兄他有很好的恩赐，他音乐方面的恩赐非常的好，他也做了好久的诗班的指挥，他的弹了一手好的钢琴，他的字也写得很漂亮，他也很会画国画，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恩赐。那么他后来到华神去读书的时候，也是华神的同学里头成绩最好的一个，那么讲道也有恩赐，但是他很愿意把他的那一些恩赐奉献出来被神来用。那么我们相信这位弟兄当他到出去的时候，一定神还会大大的重用他。今天很多人他们都响应神的呼召，所以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工作的岗位里头他们出来在主的工厂上来服侍他，有的是把他全部的工作全部放下，然后到工厂里头去传福音。那么有更多的人他们就用他们的专门的技术跟学问，那么在一些福音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而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到底我们愿意做什么？在这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能够尽上什么样的本分？今天神正在各地动他的工，今天我们也听见这样好的消息在各地，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响应主的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的祷告愿意出去，我的金钱愿意出去，我的人才也愿意为主的缘故出去，我愿意在主这个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的这个大使命之下有一份，我愿意配合在神的计划里头， 我愿意在我这短暂的人生里头，要做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存留到永远，能够蒙主纪念。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应该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而我们也愿意响应他的呼召，说：“我在这里。”